私立国中挤破头看，常态分班与无人管教的双重崩坏。草根影响力新视野邱泰达。近期，全台私立国中报考人数节节上升，甚至出现百人抢一班的激烈现象。与此同时，青少年犯罪率却逆势成长。据联合报专题报道，尽管台湾青少年人口逐年减少，但过去八年间，青少年犯罪人口率却上升了 47%， 涉案人数从 3.6 万人攀升至 4.2 万人，其中以诈欺与毒品案件最为严重，显示犯罪组织以系统性向未成年族群伸出黑手。这两股看似不相关的社会现象，背后却反映出同一个政策裂缝国中校园纪律与学习环境的全面失守。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不愿公开的现实，当越来越多家庭宁可倾全力送孩子就读高学费、师生比低的私立国中，往往不是因为私校的升学率，而是因为他们可以选学生，可以管学生，而国中公立教育体系却在常态分班制度与教官退出校园的双重掣肘下，逐渐失去了维持教学秩序与师生尊严的能力。现行常态分班制度本是为了打破精英班与放牛班的标签化，让所有学生获得均等的学习资源与机会。但制度本身的美意，却在缺乏后续配套与资源调配的情况下，逐渐演变为对全体学生学习权的集体惩罚。只要一个班上有一至两名严重偏差行为的学生，可能是家暴受害者、智能边缘，甚至是刚从关护所回归的少年，整班的教学进度与班级氛围便会全面失控。教师不是不了解教育的包容精神，但当他们既无行政资源，也无专业人力，甚至连转班、辅导安置的空间都被常态编班制度否决时，只能在教室里独自承担教学与管教的双重压力。最终的结果是多数学生的学习节奏被拖慢，优秀学生失去发挥的空间，中间学生逐渐丧失学习动力，整个教学现场进入为少数牺牲多数的恶性循环。更严重的是，国中阶段的偏差行为处理机制正因教官退出校园政策而呈现真空状态。过往教官虽非完美制度，但作为校园纪律的最后防线，他们不仅能进行法律教育与危机处理，也能及时介入严重冲突，追踪高风险学生。如今这套体制全面撤除，改由教师与学务人员兼任纪律工作，却未见中央投入任何实质人力与法源支援，导致许多校园面对违规学生只能采取息事宁人甚至放任失控的消极策略。从学生斗殴直播、吸毒拍片、联手欺凌，到与黑道接触、沦为诈骗车手，这一连串社会新闻其实都源自校园里无人敢管也无人能管的制度现况。政府若真的重视青少年犯罪问题，就不能只看刑责与矫正，而是要从源头治理破口。不能一方面要求学校实施融合教育，接纳一切多元学生，一方面又不提供相对应的师资、心理辅导、校安机制，甚至连最基本的管教权限都被法律悬空。如此虚伪的制度设计，不仅令教师彷徨无助，更让学生与家长失去对公立教育的基本信心。当制度选择向个体正义倾斜，却牺牲了大多数学生的受教权时，教育现场的信任关系也就一点一滴被瓦解。国中是人格发展的关键期，更是价值观、行为规范塑形的重要阶段。若在这个阶段我们放弃纪律，放弃差异化教学，放任偏差行为在班级内部扩散，最终代价不只是成绩落差，而是整体社会秩序的崩坏。我们不能容忍一个制度让大多数守规矩的孩子 被少数问题学生绑架，也不能容忍一个教育现场让老师害怕管教，学生惧怕同侪，家长选择逃离。现在是时候正视这场制度性的崩坏。教育部与法务部、卫福部必须坐下来谈清楚，我们是否要继续以理想化的口号维系常态分班与融合教育的表象，还是承认现实，重新调整编班与辅导安置的规范，建立真正有弹性、有评估、有资源的差异化教育系统。教官退出后的校安机制是否该重新设计，赋予学校实际的危机处理工具？这些问题不解决，再多的少年法修法，再高的犯罪矫正预算，都无法阻止未来社会问题的爆发。当私立国中报名人潮年年攀升，犯罪新闻频传于未成年族群，我们就该意识到，这不仅是家庭问题，更是国家教育失能的反应。改变不是选项，而是最后的救命绳索。